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灵修耶利米书16-20章。带着5章的圣经中，我们看见上帝要耶利米不能结婚，不能生儿养女，要让他过孤独的生活，以此来象征啊，这是一个非常时期，上帝的审判和灾祸马上就要来，而且呢，上帝也不准耶利米到有婚姻和丧礼的人的家中，也特别的来让耶利米以这种孤苦孤单来表明上帝的审判很快就要来到，因为以色列人离弃了神，随从别神，所以上帝要借着北方的敌人来审判和掳掠他们。我们就看见耶利米也不断地来指道犹大人的罪和上帝的惩罚，也特别来反省到人的本性和人心，提到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但是耶和华却可以鉴察人心，试验人的肺腑，照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他。在这里上帝也借着耶利米特别来提到要遵守安息日，否则上帝会强迫地和人安息。那到了18章，我们看见耶利米到陶匠的家，看见上帝是主人，他的百姓是仆人，所以应该恳请主人行使他仁慈的主权，否则主人就会定义刑法。也借着这样的象征性的举动来提醒犹大的百姓不要忘记了谁是主人，谁是仆人。结果耶利米这样的举动，尤其是他一方面发布信息，另一个方面也借着他的生活和行为这些象征的举动来演示给大家看，结果呢就引起了众人进一步不满。不少人就说，来吧，我们看看怎么样设计谋害耶利米，因为我们有祭司讲律法，有智慧人讲谋略，有先知说预言，我们何必需要一个来自雅士图小城，类似于像一个乡间的所谓的先知，在这边叨叨叨的说这些让人不中听的话呢？所以就在这样的时候，耶利米还火上浇油，就去买了窑匠的瓦瓶，带到百姓中的长老和祭司中的长老，而且是到了新嫩子谷哈尔西的门口那里来宣布上帝的话，说上帝要来审问，甚至这两个谷被称为沙鲁谷，也会使犹大耶路撒冷所谓的忌讳智谋全都落空，整个祭司体系全都废掉。所以耶利米就在同去的人跟前打碎那瓶，说上帝照样要打碎这名和这城。大家本来以为跟着耶利米到两个山谷去会有激励更新 他们的信息，会有这种打气的信息。结果没想到耶利米反而来用这种举动提醒上帝审判的严厉。大家想一下，众人是何等的恼怒。后来耶利米又去站在耶和华的殿中，对众人来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临到这城和属城的一切诚意，因为他们应着景象不听我的话。因此面对耶利米这样似乎是变本加厉的严厉的信息，祭司因麦的儿子巴什霍尔，他作为耶和华圣殿的总管，听见耶利米预言这些事儿，就非常的恼怒，也很生气，甚至动手打先知耶利米，用耶和华殿里便雅悯高门内的枷，一个枷锁，将他夹在那里，关了一天一夜，到第二天才将耶利米打开释放。所以耶利米也宣布对他的上帝的审判的信息。大家想一下，这一系列的经历使得耶利米越来越被众人弃绝，所以耶利米也向上帝来特别的表达他的哀痛，甚至说，但愿生我的那日受咒诅，愿我母亲产我的那日不蒙福，给我父亲报信说你得了儿子，是我父亲甚欢喜的，愿那人受咒诅。大家想一下，耶利米在这期间他内心深处是何等的痛苦。所以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更多的人不是喜欢以赛亚书，而是更喜欢耶利米书。至少就我手头的资料，我看到我们华人很多人翻译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然后呢也有不少的非常棒的注释书，像我看到的，像杨牧古牧师写的《流泪的先知耶利米》，他的副标题就是一个甘于寂寞终于所托的故事。那另外我还看到这个唐佑之写的耶利米书注释上下两卷，在天道书楼来发行。这就特别让我们看到大家，尤其是中国人特别爱看耶利米书，因为以赛亚书我们看到以赛亚是一个非常理性非常这个宏阔意象的那样的一个大先知。那因此在耶利米，在以赛亚书里边，我们不太能看得到以赛亚他跟这个信息的那样的一种互动。当然除了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蒙召那一段我们看得比较清楚，那整个以赛亚书讲以赛亚个人的那种心灵的波澜很少，他更多的是按部就班的然后来讲这个信息，上帝让他讲什么他就讲什么，他真的是非常的隐藏在信息的背后。但是耶利米书不一样，耶利米书我们看见耶利米在讲信息的同时，还有他个人的命运，还有他对信息的反馈，还有他跟上帝的这样的一种争辩。而且呢，我们也看见这个信息怎么样给他带来了这种压力，他怎么样来看待上帝给他的这一系列的信息。 所以耶利米书就让我们看见它更是一本性情之书，就特别的能流露先知的性情，也让我们看见耶利米不只是一个敢做敢当敢言敢怒的人，也是一个敢于在神面前勇敢的来剖背，勇敢的来对白，勇敢的来抗辩的人。他把他的案件呈现在神的面前，求神来帮他解决。当我们把哀痛哀伤带到神面前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求神打败我们，好让我们的哀伤，让我们的苦难能够从神的眼光来穿越。当然更重要的，神不只是给我们一个答案，更是给我们真正的承载，让我们都在十字架上，在复活里得着承担和更新，从而能够看见苦难对于我们生命成长的意义。当然耶利米可以否认他的呼召，否认他的意象，甚至否认神，但问题是你的苦难，你的痛苦，你的绝望忧伤还在那边啊，他不能够得到处理。当他勇敢地把这一切交给神的时候，就像雅各在亚伯渡口跟上帝摔跤，结果他的生命就更新了，他就看见了他个人的失败对他的意义，也看见了上帝许可压力来到，苦难来到，是为了让这个人的生命和心灵得以成长。所以耶利米最后说，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必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是的，这里就是关键，就是上帝的道和耶利米的心，甚至跟他的骨头都融合在一起了。所以耶利米是真正从神得着一个使命，而这个使命，神的话是作为活生生的意象临到他，他看见了杏树枝，看见了烧开的锅，那这一切是栩栩如生，使他不可不讲。也就是这样的事情，神的话不是冷冰冰的言语，而是活的世界。在这样的活的事件中，他把自己烧在其中，而神的话也燃烧在他里面，上帝给他的意向、使命、信息就已经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甚至成了他生命的核心，连他做梦，连他在自我意识的最深层，他都能感受到神的话这样一种强烈的燃烧和冲击。也正是在神的话中，耶利米看到了上帝的心，他能认同上帝对悖逆子民的无奈，也是因为神的话向他显明了上帝子民的命运，所以他能认同犹大人的苦难，这才是他终生不悔的来体会到神与人同在的能力是多么的强大。他能体会到一个被人抛弃的神，他自己的命运也成了一个被人抛弃的先知。因此严格说来，叫耶利米孤独一生的不是他的宗教热情，也不是人的逼迫或漠视，而是他真的在神的话中看见了神本身怎么样被弃绝。而这种弃绝不是因为他不真实，而是因为他真实，而是因为他愿意来感受到神的话的真实，以及神的百姓对这个真实的弃绝。所以在众人皆醉的时候，他独醒于神的话之上，一生都睁眼看着整个民族一步一步的走向上帝的话早就预言的结局， 到了最后城破家亡。这个时候他与这个百姓仍然同居，来表达对百姓的哀痛和爱。所以神的话是光，是真相。当然神的话也怎么样，让他重新得力，也让他知道在这样的一种真相中，他才不随着世界疯狂而疯狂，也不随着世界的黑暗而黑暗。所以不管有多么庞大的圣殿、圣城和祭祀体系，他知道真相在哪里，他知道真理在哪里。因此他也在神的话中看到了神的审判的威严，更看到了神的爱的柔和。他看到了十字架对罪的愤怒，更看到了十字架背后神对百姓的牵挂和无边的爱。他看到神要留意保守他的话，使得成就。因此神要留意保守十字架上那一位，使他复活。这种复活的大能每日更新着人生的哀怨。我们一起来祷告。特别怜悯的圣天父，谢谢你借着耶利米先知的命运，让我们也看见每个基督徒如何来面对世界。谢谢你让你的话成为耶利米的意象，也成为我们的看见，也让我们看见你自己的爱和真相。愿你继续光照引导，使我们过好这一天，过好这一周，过好这一生，一生为你而活，起来担当责任。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